果壳一开就是星辰大海，这里是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的果壳电台，果壳有意思。今天呢，我们以第一人称来说一说，阳过以后娃不想鸡了，人也变丧了。总结来说呢，我在阳过之后变得负能量爆棚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。转变一，娃也不想鸡了，只想躺平。这种丧最开始就出现在鸡娃这件事儿上。在没阳过之前，我对已经是小学生的女儿甜甜还是很严格的。每天呢，除了完成学校的作业外，还会额外给她布置固定的任务，一般是一张口算卷子，一页铅笔练字，一页古诗背诵。我会执念般的要求娃必须保质保量的完成，有时候做得令我不满意，必须返工重来。然而当经历了全家人稍迷糊的狼狈之后，我的想法却变了。在生命和健康面前，一切都不重要。哪怕他偷懒不想做课外加餐的那些题目，我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随便他去。与此同时，面对线下兴趣班老师接二连三的催促，我也一律拒绝。以前还很在乎全勤奖，现在统统不在乎了。大病初愈的我也懒懒的，啥都不想拼了，包括鸡娃。而这种躺平心态也延伸到了我生活的很多方面。坚持了一年的跳绳打卡中断了。减肥要紧还是保命要紧？毕竟阳过之后马上运动可能是要猝死的。欠着的约稿不会熬夜去写了，拖着吧。稿子是写不完的，但生命只有一次。单位的出差任务也被我以没有恢复为借口推掉了。和出差补贴相比，显然命更重要。奥密克戎带给我身体上的病症确实基本都消失了，可我的行动依旧慵懒。转变二，人变丧了，对未来也更迷茫了。其实我知道行动上的躺平根源是心态上的转变。在亲自体验过新冠的可怕之后，我的内心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沮丧和迷茫。沮丧是因为残酷的现实，疫情困扰了我们三年，也改变了大多数人的生命轨迹。太多的行业因此受到重创，一些家庭遭遇失业、隔离、收入锐减、生离死别。这种感觉就像是所有力气都打在了棉花上，既憋屈又无奈。不得不感慨，这个小小的病毒杀伤力真是太强了，把每个人都折腾得够呛。而迷茫则是关于未知的未来。我们的孩子将来到底会怎样？这一届孩子承载了太多这个年纪不该有的压力。他们求学路上习惯了居家学习、线上网课，面临的又是竞争异常激烈的社会。我总会忍不住担忧，他们一度缺失的能力与教育，比如社交能力、抗挫力、团队合作能力、自然教育等等，还能补上吗？将来他们又要面对什么样的变化？以后能不能生活得很好呢？之前不遗余力的鸡娃，现在还有用吗？将来还有用吗？我们每个人将来又会何去何从呢？因为哪怕是再厉害的人，在面对奥密克戎这样全人类的灾难时，也根本躲不掉。这种情况下，我们该如何保护好自己和家里的老人、孩子呢？而后疫情时代，各个行业能不能恢复景气？我们又该如何在与新冠做斗争的同时，赚到钱、养好家、追求理想中的幸福呢？这些有的没的，虽然我之前也想过，但是呢，并没有太在意。但现在所有的感受都被放大了，焦虑和沮丧真的逃不掉。我陷入了沮丧、焦虑、纠结、迷茫的循环。不过也有例外，有件事儿我倒是不迷茫了。此前纠结了很久的二胎计划，这回算是彻底打消了念头。我们应当如何与负能量相处？当我跟身边的很多朋友聊天，才发现因疫情而导致负能量陡增的人一点也不少。世界卫生组织曾指出，在新冠大流行的第一年，全球焦虑和抑郁的发病率大幅增加了 25%。 此外，还有不少研究都发现，很多新冠感染者会出现焦虑、失眠、抑郁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综合征等心理健康或神经系统相关疾病。原来新冠疫情对于人类心理健康的影响远远超出了预估。但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这些负能量呢？一篇采访美国哲学家基兰·塞提亚的文章里面有这样一段话，让我深受触动。不快乐是一种信号，昭示着糟糕的事情。 但这个信号并不是在提醒你应该改变这种不快乐，因为你无法改变它。它昭示着某件可怕的事情已然发生，而你正在正确地关注它，理解它，以作为对这件事的回应。我才意识到，当不好的事情发生以后，自己感觉到丧，并接受这种丧，不仅正常，而且很正确。心理学研究表明，习惯接受自身负面情绪，而不是试图评判或抵触负面情绪，有利于心理健康，更能够顺利地处理自身的心理压力。与此同时，强迫自己直面负面情绪并做出改变，往往会放大创伤反应，使创伤反应变得更加复杂，反而适得其反。所以其实当我们不快乐，不必深究自己为什么会这样，也不必强迫自己做出改变，刻意的让自己变好。如果还没有准备好，那不妨坦然的允许自己处于这种状态之下。我们最真实的感受其实就是当下最正确的反应，而能够接受这些负能量的存在，这本身就是一种积极的信号。我意识到感觉到丧和继续努力两者并不对立，他们都是好好生活的一部分，都让我们意识到生活正如何进行。那么多人都一样，你我并不孤单。下一期我们要来说一说一头猪的身后事，它变成了子弹、蛋糕和心脏瓣膜，被制成185种产品。听完记得点击订阅果壳电台哟，我们下期再见。